今天是我为大家来做前边的一点分享。我们前边我一直在分享的就是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哈，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第二个求，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今天想把这个重点呢放在免我们的债。在这个主导文当中哈，当主耶稣用儿子的心这样有三个愿，愿神的名被尊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之后呢，他就提出了两个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需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第二个呢，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就是免我们的灾。如果没有饮食的话，我们都会死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灾不被免的话，我们同样也是要面临着永远的死亡。所以这句话哈，对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句话，免我们的债哈，这句话对我自己哈，我越想呢，我就觉得心里越发的感恩。妈咪之前也一直在讲哈，在今天我们信主，很多人不管你是用什么路径信主的，就是你或者觉得神很好，或者神帮助了你，或者是怎么样哈，但是不管你是怎么入门的，但是到了最后哈，都是要到一个地步，就是要知道我们是被救赎的人。有人就说基督教最大的是爱哈，但是这个最大的爱它并不是说那种像我们人常常讲的那种博爱，是神是非常非常爱的，但是这个爱最极致的一个表现是表现在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主导文讲说免我们的债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用这段也用这段这一段经文，他用的是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生下来不是因为我们多好需要配得神拯救，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欠了债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才会发出这样的祈求。那这种祈求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也知道，就是问到有时候姊妹讲这个在罪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对这个罪有时候感受的不是很清楚哈，不是不清楚，是深刻。有时候你问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说你知道什么是罪吗？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罪，但是他会跟你说，人无完人，谁能无过呢？对吧？对，谁都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但是在神面前，这样一个不完全是怎么样一个不完全呢？我就想到在圣经51篇哈，大卫。这是大卫非常著名的一个忏悔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站在神的面前哈，来看待自己的罪过的呢？你如果有的圣经的版本哈，当你打开这个51篇，前边有一行小字，那行小字是写什么呢？就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然后呢先知去见他哈。那我们都知道拔示巴和大卫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他就是大卫不仅犯了奸淫罪，而且还杀了他的丈夫，犯了流血的罪。当先知给他指出来他的这个罪行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自己，他写的这个诗篇的这个51篇哈，他开始第一句是怎么写的呢？他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求你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洁净，并除去我的罪。这个像什么呢？他 在这个就像一个人他被判了死刑在这个法庭上哈，他是无话可说的。那时候他也在诗篇里他也这么说哈，你本不喜欢祭物，若喜欢我就献上了，燔祭也是你不喜悦的。因为呢在旧约的这个献，他也知道在旧约这个献祭的这个系统当中哈，说可以赦免的罪呢，只有那些无心犯的那些罪是可以得赦免的，明知故犯的罪只有死路一条，就是被石头打死，就是要处死的哈。所以当他明白他自己犯了这个罪的时候，他心里是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罪，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是不可没有一个这个献祭的系统或者法律系统可以让他可以逃脱的。他唯一等待的就是说被判死刑，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那种绝望之际哈，所以他才在神面前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恳求，说愿你按你的慈悲怜悯我，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涂抹我的过犯。他知道他唯一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祈求的就是说，神啊，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本来就是该死的，那我真的是没有一条法律可以让我能够逃命，那我只能在你面前恳求你的怜恤。这是一个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个罪的人哈，在神面前的悔改。他也后来也说哈，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啊，如果真的是很为自己的罪忧伤，我就恳求你看在我这个忧伤的份上，你能饶恕我。你如果不发怜悯的心，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唯一的生路就是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怜恤我，我今天就能活，如果你让我死，我也死，罪有应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绝望之际哈。我们常常想到哈，我最近也是读了一段经文，我在那个新生伙伴分享了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对我自己最近也是触动非常大的。我们常常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哈，在我们学新生命课程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去传福音或者别人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都会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对吧？到底这个，但是这个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当然，我们也很知道，到天堂到地狱，这个地狱有火湖啊，是很可怕的。但是到我有一天啊，我读到以赛亚书66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以赛亚书66章最后一节。这个以赛亚书最后一章呢，实际上它是讲到神最后如何的新天新地的兴起哈，然后呢万国都来归向耶和华神，然后是怎么样个繁荣一个荣耀的一个时候哈。但是在最后一章呢，它却结束在，并不是结束在新天新地，它却指出了那个另一种不信的人的结局哈。他是这么说的，以赛亚书66章24节，他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恨他。那我就看到这段经文，当时我就有点不明白，什么叫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就读另外一个版本哈，那个版本是最近新翻译出来的一个版本，叫标准译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去观看那些违背人的尸首，他特别把这个详细哈，就说因为吃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烧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当时我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哈，其实那个画面我们都可以，就是不用去细看，我们想想一想都会让我们毛骨悚然。我那时候顿时哈，我就好感恩，为什么呢？我就说主啊，原来那个地方哈，本来就是我要去的，我将来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这样的结局，吃我的虫是不死，烧我的火是不灭的，那个是地狱啊。我今天我觉得罪的工价就是死，我脱离那个死， 我却只是觉得说我得了新生命哈，但是我却不知道，我却不是完全的那么的明白，那么的体会那个死的结局是这么这么的可怕。然后呢，神用多么急迫的一个心情把他的儿子拆下来，把我从这个深坑里救了出来。当时我心里是无限无限的感恩，我就想说，如果我知道是那样的结局，我岂不应该跟大卫一样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的结局是那样子的哈，我没有路可逃，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有的人都要去那里。我不，今天我有这个气息在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在的时候，我岂不应该像大卫一样跟主说，求你爱你的，求你爱你的慈爱连续我，爱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并擒去我的罪吗？那时候我自己应该怎样的匍匐在主的面前来感恩他呢？这就是我，这是我觉得就是免我们的债哈。我们要知道这个债在神眼里是多重。当我们知道这个过程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的是，如果没有对这个罪的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哈，我们可能会对神的爱哈，那个长阔高深的爱，那种急切不顾一切要把我们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爱，我们会可能会看淡了它。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哈。那么我们知道哈，当主耶稣跟门徒说免你们可以这样祷告免我们在的时候哈，这句话在当时门徒听到的时候哈，其实并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主耶稣教导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我自己想哈，当他说很多人都来到，我们看福音书，很多人来到主面前求主医治，主说好，你的罪赦免了，我们说以后你不要再犯了，包括那个犯奸淫的妇女，他就说定我也不定你的罪。那这些罪到哪里去了呢？神怎么有权柄来赦免这些人的罪呢？当主说主啊父啊免我们债的时候，这些债到哪里去了呢？当主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对这些人说赦免你了，你们可以这样求的时候，是他指着自己将来要上十字架说的。主不是，主虽然是主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也是绝对公义的神，他没有把那个没有因为他的慈心把所有的债就是好了算了吧算了吧一笔勾销，不是的，他不是将债就这样一笔勾销，而是他指着十字架说，你们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债我之所以可以一笔勾销，是因为我舍了我的儿子，我把他放在人间，让他经历那么多的磨难，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所有人的罪债都归在他的身上，可以让我们这个债得赎。这些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我们没有办法还清的，这债都归在了主耶稣的身上。主说我来一一偿还，所以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他继续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被他从那个痛苦的深渊当中用他的血用他的死把我们救出来。如果我们脱离了那样的一个处境，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的救赎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所以我今天我们说神啊你免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你免了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是怎么一个怎么说感恩的人哈，应该是多么的感谢上帝差了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担负了我所有的罪，要不我的结局，要不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没有盼望，一个绝望被判了死刑的人。所以圣经上也说哈，他为我们舍了他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又洁净了我们做我们的子民，热心为善。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所以主教门徒主导人的时候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人的债的时候，主知道这个债是在他的身上， 都算在了他的身上，他一一的来为这些不堪的人来一一的偿还这个罪，这是神十字架上最伟大最伟大的爱。所以基督徒哈，我们常唱的一首歌就是就是说恩典的记号。这个恩典的记号是在每一个神人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的，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号。因为呢，我们的记号就是我们身上印了神深深救赎的痕迹，神救了我们。这不是我们，当我们说你免了我们的债，不是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罪，好像很多人说，哎呀，我很亏欠神，哎呀，我这个做的不好，这个那个做的不好，哎，背负很重的罪恶感。不是的，而是说，当我想到我们现在常常也是在犯罪，当我们向神认错认罪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每当我说神啊，你救了我，我求你赦免我的时候，我心里是一个，我们心里应该发出的是一个深深的感恩。要不这些罪过，这些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又有谁可以挪去我们身上的这些罪呢？所以今天主耶稣说，神啊，天父可以免我们的罪债，是一个莫大莫大的恩典。这也是今天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的中心，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我们刚才唱七一恩典哈，以前我是瞎眼的，今天被寻回，是因为神那无尽的恩典。在圣经里哈，路加福音有讲到主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到了那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拿着一个盛满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擦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去连连亲他的脚，然后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个举动哈，确实让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觉得很匪夷所思哈，这么卑微哈，这么卑微，匍匐在主耶稣的脚前，然后呢，把那个自己的头发拿来擦耶稣的脚，还亲耶稣的脚，把膏油抹在上边。所以他们就说，那个西门就说了，他说他不知道这个女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她是罪人，耶稣怎么可以亲近她呢？但是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谁的恩典得的恩典多哈，谁的感恩就多。他说，你看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而这个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进来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那女人用膏油膏了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被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爱就少。我想这个女人就是一个真的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无处可逃，今天耶稣赦免他，他对耶稣的感恩无以言比，用尽了自己一生所积蓄的香膏，在众人面前那么卑微的匍匐在耶稣的面前来亲吻他的脚。我想今天我们做我们自己来讲哈，可能也是不能做到的哈，但是作为这样一个女人，她为什么她可以，她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她知道她有什么样的经历，她是一个怎么被救赎的人，一个生命的体验。因为她得到的爱多，她跟她所现在所付出的，她的尊严也好，她的香膏也好，她得到的恩都远远，就是他这些付出远远都不能得到的那个恩相比。况且他甚至愿意把那么多的圣徒哈，当他们被救的时候，当他们知道神的恩的时候，他们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主，我什么都给你，因为你是我的救主。这就是 免了我的债，求你免了我的债，一个人真实的一个心怀感恩的在主面前的一个回应哈。主不会再记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要记着神那深深的救赎的恩典。我想其实我的言语真的不足以表达我的这种感受哈，我只能跟你说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轻描淡写的，它是有非常非常深的主啊，以主的一个代价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有的儿女也是深深的经历那个被救赎的那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侍奉他，我们可以来赞美他，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今天的一切，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他的一个根源，这是我们的经历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跟主这么说，神啊，你饶恕我，我是一个罪人，不敢向你求什么，只求你的怜悯，你能够任意的处置我，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可以任意处置我，你这样的一个罪人，甚至你把我给卖了，把我给杀了，受各种各样的刑，我都是配得的，因为我是个罪人，但是神啊，你今天怜悯了我，就像大卫一样免我们的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是何等样的人，我们信主很多年，有时候我们就对这个恩，救赎的恩，有时候就没有那么清楚，或者是没有那么深刻。我们知道你帮助我们的爱，带领我们的爱，你用爱无微不至照顾我们。是的，神你是那样的爱，但是神你更大最大的爱是你看着我们这些人走在那个灭亡的路上，你看到我们将来的结局，你不奋不顾身把你自己的儿子赐下来，来救赎了我，今天可以让我从那奔向深渊的那个路上有机会可以转回。主啊，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都像在火里烧的那些柴，是你奋不顾身，真的是从这个柴里那个火里边一根一根的把我们从那个危难当中拯救出来。神啊，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谢谢你的拯救，我们原是不配的人，我们原本就是要受一切地狱的刑罚，受那吃我们的虫是不死的，烧我们的火是不灭的那样的境界，永远的受苦行。但是主啊，今天你把我们却带到那荣美的天家，让我们可以跟你在一起，洗净我们的罪。神，我要真的是像那个女人一样匍匐在你面前，要跟你说你的恩多么的浩大在我的身上啊。主啊，帮助我们更认识你的恩典，更感恩你的恩典，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呈现给你，愿你来接纳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主啊，我们要常常在你面前来想念这样的救赎之恩，回味这样的救赎之恩，不要让我们真的是就忘记了。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免我们的债，谢谢你已经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